今天是父亲节，在座的当父亲的心里是不是酸酸的？因为比起母亲节的崇拜，我们顶多就是在这个周报上报告的时候，第一项就请父亲哈，就是recognize 一下父亲哈。不过不代表你们不重要，所以诗班先唱了这首诗歌哈，天父的爱，也正是我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短宣的队的群组里面，我们两个月前就开始为这次的短宣祷告，这次是轮到我祷告，在祷告里面我就提到今天是父亲节，愿我们这个短宣队的四位弟兄在短宣的时候能够成为这些孩子的一个看见天父的模样，纵然我们和天父那个距离是这么的大，我提到，但是只要透过我们这些弟兄让他们看见天父的爱，至少是那么一点点，我们也很感恩上帝能够使用我们。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也是门徒的儿童观。那我们一直在看什么门徒的什么观什么观，其实这是来自于主的观点，但是他叫教导门徒要有同样的一个观点。所以在这一次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主接着这小孩子来教导大人要学的功课。那我们就来看这些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吧，经文不多。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那这段经文我们比较之下发现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在细节上有一些的差异。例如说马太说到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马可是说要耶稣摸他们。那同样的，两位作者都表达了门徒的反应，都说到门徒责备那些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两位福音书的作者在细节上的不同，马可稍微的比较粗略，就说到摸他们，但是马太很清楚的进一步的提到，这不是一般大人摸摸小孩子的头，你好可爱，而是一种的按手祷告，是一种的祝祷，就像我们崇拜牧师祝祷一样，这些大人要耶稣给这些孩子们一个祝祷。然而门徒的反应就是一种的阻止，那和责备。首先我们看见他们责备那些人，那些人也可能是小孩，也可能是大人，所以这里我比较觉得是大人，但其实差别不大，因为阻止小孩、责备大人，或者是责备小孩、阻止大人都是一样，因为小孩需要大人把他 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小孩有多大呢？肯定是不会太大，因为需要大人来帮助。因此我们就有点讶异，对不对？今天怎么会这样来对待把小孩带到耶稣面前的大人也好小孩呢？那可能就是要有一些的历史的背景的了解，但这也只是一种的推测。那关于那个时代的第一世纪，在中东也好，罗马也好，对于小孩子的观点跟我们现代的观点有所不同。小孩在那里，在那个时代里面是属于弱势群体，也就是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所以他们很需要大人的帮助，无论是在哪一方面的协助都是极需要大人的。所以他们就是象征着一种在权力、地位，甚至在价值上是属于卑微的群体。那也许在一些比较贵族的这些孩子比较宝贝，将来要承受产业等等，但是一般的大小这些的民众百姓们，那对于孩子也许他们的观点没有那么的宝贝和宝贵了。特别是一个农业的社会里面，孩子也许就是一个劳动的产力，这帮助生产，帮助种田等等等等。所以在第一世纪，孩子也许就是象征着一种很卑微的社会地位，也包括当然在心态上是很卑微的。那整体来说就是他们并不是从一个价值的角度，经济的角度来说，他们就是比较会消耗社会的资源，而没有太多的贡献的这种 的角度去看。那关于今天21世纪，我们对小孩子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观点，我只介绍一个。这个观点被称为丁克族，D-I-N-K， 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人听过，也许你的圈子里面甚至你的后代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态。我们称为丁克族，为什么呢？第一， Double income, no kid， 就是双薪家庭，夫妻都是有工作，而且相对的是高薪的，但是不要什么孩子啊，所以 no kid。 为什么呢？主要这个当然今天没有孩子或者是不要孩子的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因素，我不要一概而论，在背后有很多很多的社会家庭背景个人个性的因素，但是这个丁克族他就是看小孩子是为就是一种的负担，不单只是经济上的负担，更是作为两个人二人世界享受世界自由自在过一种他们要过的生活，没有任何的这种的拖累的这种的享乐主义的心态吧。他们视小孩子为一种的累一种的拖把，是一种的负担，他们不想要小孩，他们也不要小孩，因为影响他们的自由自在的生活。那就是可能是 Europe 的一些的说法。那今天我们在这里的美国的说法就是 child free， 不要孩子，不要孩子 child free， 不要孩子，没有什么没有孩子或者是不要孩子。那所以这是一种的心态。那 child free 跟 free child 不一样哦，虽然是前后顺序调了一下，那个意义完全不一样的。Child free 是不要孩子，Free child 的话孩子送给你。我也可以体会有些父母这孩子真不容易养，除了生活所需还要照顾他的情感需求啦，还要这样这样有时候气死你，孩子送你 Free child 谁要我家孩子送出去谁要所以可以体会这养育孩子本身就是个很大的责任。 所以钉客族也许反映的一个心态更多的是不能承担责任，或者是不要承担责任，这是最背后的一个问题吧。那由钉客族之后又发展了 DINKY Double Income No Kid Yet， 没有啦没有啦哈，我们暂时不要孩子，二十多岁的时候这样长，三十多岁的时候还这样长，没有啦没有啦哈，我们暂时不要孩子哈，这就是 No Kid Yet 哈，他也没完全拒绝哈，但是还没有觉得可以承担责任啊，所以这是一种的心态。另外一种发展出来就是 double income no kid excessive mortgage， 双薪不要孩子，高额房贷。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是高额房贷，可能他们要住好的房子哈，所以钱都用在房贷上了哈，那没有存款哈，也没有更多余的钱哈，来到养育孩子哈，那养孩子当然都是要花钱的，我们父母都知道哈。那另外一个，也许这个 excessive mortgage 表达的就是孩子就好像是一个房贷，对不对？不是十五年的，三十年的哈，对吗？哈，三十年的哈。所以也许表达的就是今天孩子没有办法哈独立哈，无论经济上、心态上、心理上，那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哈，觉得能够承担养孩子的哈这么大的一种的责任哈。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怎么看待，这些都是很现实的因素，但是这种的看法都缺乏了一种信仰传承的观点。我们要考虑的应该是主耶稣所说的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或者即将要做父母，或者在考虑要做父母的，我们应该试想神把孩子给你是要让你能够把信仰在家庭里面能够传承下去，没有一个地方比在家里面传承信仰更合适、更重要、更要紧。所以这段经文说，像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十四节马可福音提到耶稣看见就恼怒，恼怒也就是上文我们所说的耶稣责备他们。那你看见他们本来是劳碌责备大人，耶稣转过来劳碌责备他们。马可是表达了耶稣的劳碌，那马太没有这样说，把那个情绪表达出来，但两个作者都不约而同的说到耶稣在责备他们。我们看对观福音的时候，马可有一个倾向比较多写耶稣的情绪情感的表达和表露，无论是正面的喜乐欢喜，或者是有点负面的生气恼怒，马可在这方面都远远比路加马太表达的更淋漓尽致，把耶稣他在于作为一个人他的情感灵各方面都能够做一种比较平衡的描述。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非常的生气，他责备门徒，然后说到 在天国的或者在神国里面的正是这样，跟我们上次所看见的马太倾向于用天国，马可倾向于跟路加一样用的是神国。也正如我上次所说的，马太强调天还有父，那马可强调的是作为神，那意义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在表达上的不同。大人要像小孩子，不是大人是小孩，乃是大人要像小孩子一样来到主的面前。那关于耶稣责备门徒，他提到门徒说这些要在天国在神国的，强调的就是父亲对儿女的影响。那特别是今天在这个父亲节里面，在第一世纪父亲的地位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对于儿女的教育其实是父亲承担主要的工作，信仰的传承也是父亲担任主要的角色，不是母亲。所以在门徒式的婚姻的课程里面，我们提到虽然课程是针对夫妻的婚姻，但是也提到小孩子作为父亲的对于孩子的影响是远远比母亲更大的。在这方面许多的研究调查都是这样来结论的。所以父亲如果在儿女的成长的环境里面缺席的话，那等于你的影响力就缺乏了。那今天就是说到很多的父亲把教养的责任推给母亲，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虽然母亲也许是花最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的，但是教导孩子教养孩子包括 discipline 都是父亲应该要站出来承担的责任。所以父亲绝对是在这一个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件事情上至关重要的。所以耶稣非常的生气门徒没有看见这一点。那大人要像小孩讲的是一种谦卑全然的依靠，所以这是一个比喻了，就大人要像小孩，小孩很多方面，但我们也会提到其他的方面，但是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谦卑全然的依靠。那所有的孩子都是需要依靠父母的，而且他们在父母的面前就是一种谦卑的顺服，这是孩子的理所当然的一种的对父母的权柄的顺服。所以主耶稣从小孩子其实他转移了这个焦点，更多的是着重在我们大人怎么样可以从小孩子的身上学习到门徒的功课。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就是学习一个谦卑全然依靠主的一种的门徒的性情。那关于大人像小孩，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做大小孩，听过吗？大小孩。那关于大小孩的话，可以是正面也可以是负面的一种的说法。那待会儿会提到一些正面关于大小孩这个用词的一些，那谦卑是其中一个了。但是其实大小孩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上也有负面的含义，因为它包括就是指那些长大成人了但是很爱玩不成熟不听话的成人，这种叫做大小孩，对不对？大小孩。我就想到好像一个大人的身体里面是一个小孩的什么灵魂，你可以想象这幅图画吗？小孩 越小的时候像小孩，大家都会说好可爱哦。大小孩成人的身体，但是像小孩，大家说可爱吗？因为我和世母，我们没有孩子，也不是我们不要孩子，我们是没有孩子，所以我们 child free。 但是弟兄姐妹也很有爱心，每逢父亲节母亲节都会跟我们说，或者有时候我们别人问的时候我们说没有孩子，对方的反应就是啊，没事牧师，你有很多属灵的孩子，教会里面你有好多属灵的孩子，当然我很感恩，也很感谢，心里 也感恩感谢。但是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确实这些都是大小孩，是我们牧者属灵的孩子，但是当大小孩不听神的话，大小孩灵命不成熟，你说可爱吗？不可爱。所以这时候 我就说 free child, free child, 孩子送去，免费孩子送出去，送出去。有时候难免这样了，教会在牧养的时候确实一些很难很难很难搞大小孩，灵命不成熟，幼稚，不听话，不听神的话的，真的是你觉得就送出去，送到别的教会去，非常非常，但是回头来想，当然神就责备了。不过就是我们大人要像小孩，是正面的，像心智一样谦卑。所以这一次我们就组织了这个短宣队到台湾去，跟怀灵金星会有一个台儿童双语夏令营。那我们当中有这些的短宣队员，我逐一的介绍，因为待会要拆派，我就不在拆派里上面介绍，在这里就介绍就可以了。那从左边来的就左边的 那队伍的是梁志刚，他是我们宣教的委员里面的一位，宣教委员会的委员。然后当然还有郑世母，然后就是春燕姐妹，她是在儿童部的 帮忙的。然后当然接下来就是那又高又帅的郑牧师了，然后还有方修珍姐妹，她也是在儿童那里服侍的。当然还有我们的慧丽传道，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主席蔡志伟，还有宣教的执事顾客。那右边是西南区的这个李慧山姐妹，还有她的儿子，她儿子会当我们的小助手了。所以这我们就组成了一个短宣队，我们就到台湾怀灵。我们做什么呢？他们给我们的题目是天外奇迹，天外奇迹，我们会讲耶稣的神迹奇事等等。所以我就稍微的提一下怎么会开始跟怀灵金星会有这种的接触的。那是因为我以前在台湾服事的时候常到他那边讲道，那我在观察，就是我回来之后在活水开始服事，我们前两年都这个奇恩传道还有慧丽传道都带短宣队到台湾做儿童应语营的工作。所以我就说我们可以重启中文堂的这个台宣这个短宣队。那因为我们从疫情之后就一直没有出队了，所以看见神的工作，首先在儿童在我们的青少年当中已经有印证了。那我就说我们这些大人也一起的跟他们去， 去短宣教导帮助那里的儿童。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寻找合适的这个短这个合作的伙伴。那我就想到怀宁浸信会，也跟他们一些的接触，然后那个惠利传道就去，他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去回去度假的时候就去探访了这个教会。惠利传道也认为是的，他们无论在信仰还有对儿童，最重要是对儿童的这些 教学理念上跟我们教会是很一致的，所以我们就跟他们接洽，然后大家都看为好，我们就开始了今年的这个2026的台湾怀宁浸信会儿童双语夏令营的。我们在当中这个短宣队，你可以看见我们有些是有教小孩的经验，有些是完全像我一样没有教小孩的经验，那有一些是从国内来的，有一些是从大陆来的。那我想我们就一起的合作，国内大陆台湾没有政治立场没有政治立场那我们就一起的来训练。我们已经有很密集的两三个月的训练，从就六七次的这种的培训。我告诉你，我们水平很高的。你说在儿童夏令营，活水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教导他们什么呢？有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我们要 又唱又跳教英文，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科学实验，生物化学物理，这些人多少年没接没有在认识科学了，我们要做破脑筋，就是脑袋，就是要想这些科学的实验。我告诉你，我们水平很高的。我们要教导台湾的儿童光的粒子性和什么波动性，你看你们的物理光学都放到哪里去了我一看我们好高水准哦，这个挑战可大了，教儿童光的这个双面，哇，感谢主我们都愿意的去尝试了学习怎么样的来做一个儿童的施工。所以为我们祷告，我们很快就要出发了。那从芝加哥到台湾，为什么我选台湾呢？我们有很多的宣教的点，为什么我选台湾呢？首先肯定的就是它是一个同文化近文化。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芝加哥去台湾直飞，你不知道，因为你除了住在芝加哥之外没有住过其他的地方。我以前住在中西部的其他地方都要什么转机，转机都在哪里转呢？芝加哥。你们身在福中不是福啊，你知道吗？在这里去做短宣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这就是一个 hub， 我们就是飞机的一个集中点啊。所以在这里去全世界各地都非常的有便利性了。那跟怀宁合作我认为是一种跨境教会的合作。那我们做短宣不能够独行侠了，我们做短宣我是认为我们需要合作，需要合作。那一个跨境教会的合作就是很好的一个开始。那我们发现跟怀宁合作在讨论整个的儿童这个夏令营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有同样的问题，在一个城市化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同样的面对社会的高龄化，教会的高龄化少子化的问题，小学中学大学一间一间的倒了合并，为什么呢？孩子少了，儿童少了，所以教会也是一样，儿童主日学，儿童阿万啊，即使你再怎么的努力， 再怎么有好的 program， 整个的社会就是走向不要生养孩子，或者是要也不多。所以这是一个城市化未来的一个很真实的挑战，教会要怎么来回应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我们也做跨代信仰的传承，当然这是大人和小孩哈。那台湾跟我们一样，也面对世俗化的一个社会，一个传统价值被贬低哈，甚至被否定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方向。所以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做儿童施工、教导品格教育、信仰传承是逆流而上的施工。你面对着家长、社会、政府的不合作，甚至是敌对，我们怎么样在这种逆流而上当中来做跨代信仰的传承？我觉得我们可以向好像台湾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教会来学习，他们在儿童的事工上，也许在各方面，因为社会的转变，他们调整的也非常的快。不像我们中西部的教会，也许在脚步的调整、策略的调整上，我们都比较慢一拍子。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那将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服事的机会哈？我们会继续留意哈，在宣教的工厂上，除了台湾，那还有其他的地方哈，我们会继续的寻求，好让弟兄姐妹能够有更广泛的哈一种的参与哈。如果你的恩赐不在小孩上，也许在长辈，也许在专业的技术上哈。所以英文组也有这些的医疗的这个短线哈，所以目的就是能够多元化、多面向，让弟兄姐妹可以使用不同的恩赐哈，去做短线的工作。那无论如何哈，我们成人参与儿童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父母怎么样可以从在教养孩子。无论你是指家庭里面的信仰的传承，还是在教会里面儿童事工信仰的传承，我们都可以学习做主的门徒。所以马可、马太在这方面有不同，马太的结语就是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但是马可还有下文，也就是15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在这里强调承受或接受神国的，这是一种的心态上面，我们要去调整，去作为一个门徒，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接受神国。当然我们慕道友进入神国必须也是像小孩子。哪一方面呢？我是认为第一，返老还童。什么叫返老还童？就是我们回到最起初的谦卑。在信仰上，你就是说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就是一个罪人，按照上帝的标准，他的圣洁，我必定是要受刑罚的。但是上帝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好叫我的罪得赦免，进入神的国，接受这个福音，必须是谦卑，像小孩子一样，我没有任何的功德能力，我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可以讨好神的地方，所以就是一种谦卑卑微，放下自己。惠利传道在我们短宣队里面常常提醒我们，放下身段，放下身段， 你们要像小孩子，要教小孩子需要放下身段，不能像个老古董。这就是我的了哈，不是回礼。但是放下身段是他提醒我们的，确实进入神的国要放下身段，你的社会地位、你的工作表现、你的成就都算不得什么。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放下身段。我们服侍主的人也需要放下身段，而且我相信我们应该要拥有一种赤子之心。什么叫赤子之心呢？就是单纯。我们被社会世俗化，或者在我们的属灵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慢慢的失去我们起初的那种的单纯了。对于神的依靠，对于神的信任，我们的服侍慢慢出现很多不单纯的动机，名利、人的掌声、称赞。我们要回到最单纯的，在神的国里面那种，我没有其他的动机，就是为了主耶稣的国，为了爱主耶稣，我的回应。这是我们最单纯、最单纯的动机。求神帮助我们，侍奉越成功的话，这个动机会越不单纯。这次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拥有一个赤子之心。第三，就是童心未泯。什么叫童心未泯呢？就是有好奇心。你记得你年轻的时候，那种对世界的好奇，对未来的展望，充满活力，充满期望，充满说我要长大，然后我能够做一番事情，无论在事业上、家庭上。可是我们随着年纪长大了，甚至年老了，我们慢慢失去了这种的好奇心。所以有一部电影叫做什么《废物环游记》《废物环游记》2009年的一部卡通片吧。这部卡通片提到一位78岁的气球推销员，他小时候曾经与老伴约定要去在一个南美洲的瀑布去那里旅行，但这工作生活的奔波，直到老伴去世了，他也未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承诺。直到有一天他的老房子要被拆掉了，他就想起曾经和老伴的梦想，所以他决定用他所卖的气球带着房子一起飞向遥远的南美洲的这个瀑布。于是就展开了一场惊险刺激的探索之旅。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返老还童，赤子之心，而且要童心未泯，看见前面还有主给我们很多我们可以去发现发展的机会。也许是一种属灵上的惊险刺激探索之旅，但是我们不要说自己退休了、年老了，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还要用我们的。我觉得这部电影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他那么的卖座，就是因为这些许许多多的长辈仿佛就看见自己就是那个老头，对吗？抓着气球又有一番的好奇探险之旅。也许在我们心中，许多人主呼召你退休之后摆上让主来使用，可以去参加短宣，可以去参加服侍儿童的主日学，青少年能够在当中体会到你的惊险之旅。所以我也邀请你来参加2027年活水的短宣之旅，今年没有了， 但是我们展望明年，我们会继续的来到短宣，也许是在儿童，也许是在长辈，我也会借着这一次到台湾再去发现更多的合作的机会，让我们弟兄姐妹准备我们的心来参加2024年的活水短宣之旅。像这人带着你们的 passport， 带着你们的 medicine， 如果你有上高的话，带着你的拐杖吧，带着你的通贴贴，哪里伤了肌肉上通贴贴，还有带着你的老花眼睛，我们一同的去走一趟探索之旅。好，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接着孩子，我们每一次我们都看见我们也能够返老还童，谦卑，能够单纯有一个赤子之心，但是也好奇，想知道神在我们长大成人，成为大人老人之后，要给我们开始的另外一段竞选之旅，要更多的使用我们，愿主带领保守，我们带着期待好奇的心，来展开与主同行的人生之旅。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还没有去短宣之前，请大家学习返老还童，我们来唱一首小孩子的歌，喜欢耶稣，喜欢小孩，像爱我。好，我们请三个大人来带。好。